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说人的一生有很多的偶然
啊。
对于耶稣来说，他没有偶然
啊，对，
他的出生就是必然的，
对，
他的死亡被钉十字架也是必然的，
嗯，
就是从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前，早早的就已经预定好，就已经 神就已经计划好他将来要走的道路，
对，
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并且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这一切事情呢，他是借着人的手来实现，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可以干涉，甚至可以抗拒这件事情的发生。
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默想或者思想一个，比如我们如果能够穿越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去，我们自己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你在思想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答案，可能表现的也比较萎缩，甚至像门徒一样也会失散，甚至可能我们也是喊着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人。
嗯哼，
但是呢，即使如此，耶稣也会担当我们的罪。
对，
有的时候我想耶稣这种十字架上的受死不仅仅是为了那些跟随他的人，还包括那些钉死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地方恰恰是表现了一种爱的情怀。这样
是，
原以为是偶然的遇见，哪知道是早已命定。
生命就此被你点亮，感谢没有错过的相遇。
走过路过，
可别错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迎面荆棘再多，必可冲破，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来到今天的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心。
那今天我们三个又在一起，来一起认识这一位不远万里不辞辛劳的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位耶稣基督了。
嗯，李诺说不远万里，我差点理解成耶稣好像从什么地方走到我身边来了。
但我应该说是跨越维度，对不对？
嗯，
因为我们属于一个三维的空间，但是神是超过我们这个维度的。
嗯，对。嗯，
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重点聊到的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而且重点是包括了他所做的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嗯，
对对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在圣经的新约，特别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比如说一些使徒们所写的这个经文，包括保罗写的书信等等，这些里面呢常常会提到一个的名词，叫做大祭司。大祭司这个名字呢，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呢，大家如果看以色列的历史就知道，这个大祭司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他是定期的要代表这个会众民众去敬拜神，或者说去向神献祭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呢，
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的记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无论是说圣殿里面就职的啊大祭司也好，文士也好，好像他们已经越来越走偏了。那么，耶稣反而在这些的经文里面被描述、形容成了大祭司，就好像他的那个身份不再是名义上的，或者说口头称呼上的了。
嗯，对对对，其实呢，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大祭司他所承担的职分，他是一个中保。
嗯，
因为普通的百姓他是没有资格进入到圣所，
是
啊、特别是至圣所去献祭的、
嗯嗯、对, 对, 对，
那只有大祭司他才有资格，不但他有资格，而且要非常的慎重，他一年只有一次，而且在进去之前要有非常严格的流程呀、啊，要去走，比如说他要自洁，
嗯，
对，
嗯，
所以他承担一个宗保，他一年一次进去之后，他要献祭啊，他要为百姓赎罪等等。
嗯，
那在新约的时候，刚才李洛说，我们称呼耶稣为大祭司，因为他是我们的宗保，不但他是我们的宗保，他也确实用自己来为我们赎罪了。
没错没错，就是你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耶稣他不仅是大祭司，而且是那个祭物，因为罪是有公价的、
嗯、
但是若不流血呢，罪就不得赦免。那么耶稣他所做的呢，就是以他自己的宝血，以他的生命成为那个赎罪的祭物了，
对，为我们做了挽回祭。
嗯嗯嗯 嗯, 嗯，而且刚刚这个张凡在描述这个旧约大祭司要去至圣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啊，其实上一期呢我们讲到这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时候突然天地都黑暗了，然后呢圣殿里边有一块幔子，就是那个至圣所的那块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
嗯，
就是这个，就是刚刚张凡所提到的、嗯、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
对对对，这个其实它预表的意思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
我们不要单看的好像是一个幔子裂开了，因为它背后所预表非常重要的信息，至少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他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办法进入到至圣所。
没错，
但是呢今天当那个幔子裂开以后，不是说我就可以进去，而是意味着我跟神之间不再需要一个人来担保了，
嗯，
不再需要一个大祭司来代替我去做赎罪献祭的工作了。
是的，
我可以直接的，而且圣经当中不但说直接，更是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嗯嗯嗯，我不知道二位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就是在耶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啊，其实那些日常跟随他的门徒们似乎都不见了踪影。
对，
那一刻呢，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在查考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在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嗯、
我记得当时木星说那是至暗时刻，是吧、
嗯、对，
我当时说那是一个爱的真空点、
嗯、
其实刚才李洛说他的门徒都不见了怎么怎么样，整个那一天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一个黑色星期五，因为整个那一天特别特别的荒凉或者说凄凉。因为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比方说刚才李洛说他的门徒都四处奔逃都离开他了，这是很让人心里面难过的一个事情。
是，
不但如此还有其他的，对吧？
嗯，
哎，我倒是觉得门徒四散呢是一个人性的一种表达了、
啊、
比如说你的老师犯了罪被人家钉死了，然后你作为一种同党吧，你可能内心就会非常的害怕，然后你就会希望摆脱这种恐惧，是不是？
对对，
我觉得福音书把这个情节记载下来呢，恰恰反映了福音书的一种真实性，它是一种当时情景的再现。
没错没错，
也反映了人内心的这种恐惧或者这种软弱。
对，
这种软弱。
嗯，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都读过圣经，特别是这个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一段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有时候我会把自己带到彼得那个场景里面去，我就会想、
嗯、
我会用什么样的回答来回应呢？就是你知道彼得那种又是觉得自己应该要陪伴着耶稣，要继续跟着耶稣走完这一段的路程，但是呢又很胆怯，生怕自己一旦承认了之后呢也会面临跟耶稣一样的结局，然后这个时候、嗯、他那种内心的矛盾就是导致他你看少言少语的，就是当别人指认他的时候他就快速的做一个反应，然后就不再说其他话了，就生怕自己多说一个字儿露出来什么似的。
嗯，可以说他生怕自己也惹上麻烦。
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可能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就是耶稣在复活之前或者说耶稣复活之后 再一次的去找门徒之前的这段时间，可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罗马的军官，还有那些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都会认为这是耶稣一生当中最失败的一天。
嗯，可以这么说。嗯，对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想的时候，真的像李洛刚才所说的，我们要带入进去去想的话，确实是如你们刚才所说的，是非常失败的一天。
嗯，
因为我们要往前想一想，他们当时代表的是民间的一种势力范围嘛。
对，
那真正的官方的势力范围是指那些宗教领袖们，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那些文士，他们是宗教领袖。那他们首先是拒绝并且是出卖耶稣的，他们把耶稣给出卖给罗马政府，
嗯，
希望借着罗马政府来定死他，所以他们是不接纳耶稣的。不但如此呢，罗马政府也没有说我要保他，所以真正掌权的政府也来排斥他并且把他定死。那官方的权力已经把他排挤在外了，在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说的，他的门徒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向外逃。
对，
所以耶稣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走向哥哥他，孤孤单单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像你们刚才所说的，是最失败的一天。
嗯，
对，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默想或者思想一个，比如我们如果能够穿越到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去，我们自己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可能你在思想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答案，可能表现的也比较萎缩，甚至像门徒一样也会失散，甚至可能我们也是喊着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人。
嗯哼，
但是呢，即使如此，耶稣也会担当我们的罪。
对，
有的时候我想耶稣这种十字架上的受死不仅仅是为了那些跟随他的人，还包括那些钉死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地方恰恰是表现了一种爱的情怀。这样
是是，我觉得木心已经引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其实都已经可以往下走了。刚刚木心说，即便是这个世界敌对耶稣，反对他，然后呢，他的门徒们在最后一刻呢，甚至很多人都离开他，远离他，以免像张凡说的惹上麻烦，但是耶稣仍然是爱。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么就此我们就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旧约。为什么回到圣经旧约呢？因为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所有围绕的中心就是他自己。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那个年代距离耶稣的时代是很遥远的，我们可以说
非常遥远。
对，我们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已经早早就有预言流传下来。
对
对，很清楚，特别是以赛亚，他预言甚至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都说出来了。
对对对，而且以赛亚的细节非常多呀，你比如说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啊，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人们会选择忽略掉这样的预言。为什么呢？就当人们认出这位是基督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原来预言里面是有耶稣的受难的。
嗯，就是人在头脑当中不喜欢一些苦难的东西。
对，就包括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圣经旧约，特别是先知书里面，无论是大先知还是小先知，他们呼天抢地的在那里告诉这个以色列民你们应该怎样怎样的时候，人家还是该干嘛就干嘛。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说人的一生有很多的偶然
啊。
对于耶稣来说，他没有偶然
啊。对，
他的出生就是必然的。
对，
他的死亡被钉十字架也是必然的。
嗯，
就是从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前，早早的就已经预定好，就已经神就已经计划好他将来要走的道路。
对，
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并且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这一切事情呢，他是借着人的手来实现，但是 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可以干涉，甚至可以抗拒这件事情的发生，没有，因为它本身在圣经之前就已经预言，而且今天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它已经应验了，所以说它是一个
是
命定的人生。
对对对对对
对，
其实张凡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提一下，这个护教学里面常常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证明或者说验证圣经当中的预言有多少，是吧？然后包括这个有多少的预言实现啦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呢，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圣经里所有的预言都是已经实现了的，就是刚刚张凡所说的，哎，耶稣他的出生，甚至出生在哪里，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出生，然后怎么样的一步步的被这个世人逼迫以至于钉死在十字架上，都是在预言里的。那么曾经呢有一个这个统计学家呀，他做过一个的研究，他说如果一个人呢他在一生当中能有8个预言应验在他的身上，他估算的这个几率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把这个硬币啊铺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然后呢让这个钱币呢堆到大概2-3公尺高，在一枚的硬币上做一个记号，请一个人只用一次就把这枚有记号的硬币拿出来。
哎呀，讲那么复杂其实干嘛呢，我们直接说它的概率非常非常低低到不可能就可以了。
对，
也就是说你要选上或者说你命中了这个预言，你不要说是8项预言了，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你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曾经尝试过去算命，或者说现在比较流行的去看星座呀，或者去看什么就是那些塔罗牌呀等等这些东西，只要哪一天啊他碰巧遇上了，就是跟那个测算的结果是一样的，他就简直兴奋的不得了了。那当然有可能也是难受的不得了了，有可能是不好的消息。
我也是来到南方之后才发现南方很有意思啊，有很多风水师，我不了解北方是什么样子。我发现就有很多人他可能是遇到了人生的困惑，我的未来会怎么样，或者说我过去这段时间为什么这么不顺利，我就去找那个先生啊去问一问，让他给我解答疑惑。哇，如果解答的我很满意呢我就觉得很好，有的时候如果不满意呢我还去询问他我该怎样去避开那诸多的不顺利。
对对 对, 对，
就是人们的潜意识里面会被那些神秘的事情所困扰，
趋吉避凶嘛。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
你看耶稣的预言都是什么样的呢，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然后呢生在犹太当中的一个小城伯利恒，还生在一个马槽里，然后呢后边就更不要说了，就是被鞭打，被唾弃，被牵到宰杀之地。如果假如说换成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哇我的一生这么的坎坷，这么的凄惨，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怀疑人生吧。其实人是这样子，人其实很可怜，当一旦遇到一点点挫折和波折的时候就开始怀疑人生，去想办法去询问一个答案。特别是那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们会讲，哎，究竟我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上天为什么对我这样，我究竟该怎样去避开这些诸多的不顺利，或者说叫凶兆等等。
对，
人们呢就是渴望在面对人生那些不可控的事情上加上很多人为可控的因素在里面。
对
对，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提醒。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是正确的或者合乎神旨意或者心意的事情，你要敢于去坚持。
对，
不要因为周围的环境怎么看你。你要知道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
确实确实，这个放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会说社会的影响啊，或者说这个潮流啊风向啊，会带着我们去到一些可能我们不愿意去的这种的方向上去。但其实就像木心说的，我们怎么样去坚定自己的想法，这个很重要。我就想到 你看在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记载了一段，就是耶稣在逾越节前去到耶路撒冷嘛，那那个时候民众们都欢迎他，然后呢、嗯、那个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看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会说哇，这个民众都这么欢迎他，特别是作为门徒来说就会觉得哇，我们的夫子我们的老师终于要自立为王了，这么多人拥护他，他可能会想哇，这个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
但是他走的路却跟他们所以为的得荣耀并不相同。
对，
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得荣耀的时候，得荣耀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哎，指的是耶稣的十字架之路，耶稣的受难、嗯、还是指的是耶稣的受死或者耶稣的复活呢？
我认为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像他之前在圣殿里面所说的，你们这个圣殿拆毁了，三天之后我又重新建立起来，就是他真正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王掌权，但是不是在世界的角度。我们常常做一个例子嘛，就好像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十字架在这个医护医学方面是非常明显的记号，然后呢我们看到十字架知道这是做慈善的，或者说这是做救助的医疗的。那么曾经呢十字架其实是羞辱的记号，在罗马当时那个时期可以说是最最残酷的一种刑罚、
嗯、
那么只因着耶稣基督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此这个十字架不再是那个羞辱的记号了。
嗯
嗯，
最关键是耶稣还复活了。
对对，耶稣复活了。
嗯，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经文说，大斋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当他复活以后，他被接在荣耀里，他所走过的这一生被称为近前的奥秘。你们两个人刚才所说的那一段呢，我刚才在思考，因为我们现在呢容易被世界左右，我们为了急于向周边的人去证明点什么，或者说要获得世界潮流的认可，获得身边人的一些肯定等等，正因为这些事情左右了或者分散了我们的思想和注意力，没有单单的，也或者说也不能单单的定睛在神那里。
嗯，
但是当耶稣他活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完成父交给他的使命。
对，
所以他不会介意，也不会在意周围人怎么评价他，你在世上是否是一个成功的人，
嗯，
你有什么成就吗？你的事业是什么？你的家庭呢？
嗯，
这一切是这个世界主流价值观潮流或者说舆论加给我们的。我们其实坦白说，虽然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会受这些事情的干扰和影响，以至于我们的心啊常常会动摇，常常会软弱。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单单的去定睛在神那里，事情会单纯很多，简单很多。
对，可能表象看起来我们不是那么的合群，或者说我们没有看起来的那么成功。这就好像有许多人在了解各种信仰的时候，包括来了解基督教的时候，就会在想，我靠着这个信仰能成功吗？或者我靠着这个信仰能得到什么呢？其实刚刚张凡说的这一段也让我想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写到了一段，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常常说一个人蓄谋已久，图谋已久，他图谋的可能是别人的财产，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利于自己的事物，但是神的计划，神这个预备了那么长时间的计划，只是为了借着自己的独生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以挽回我们。
嗯，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非常好的。哎，首先呢讲到了耶稣的死亡，就像一段经文提到的，正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
嗯，
耶稣的死亡可以说是上帝创世以来最大的一个死亡的一个事件。
嗯哼，
对，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基督的价值观和这种世俗的价值观有的时候相反的。
嗯哼，
比如说世俗的价值观可能比较畏惧死亡，但是呢，基督教的价值观它是越过死亡。
对，我很感谢这个木星提醒我们那段的经文，说到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原来生命的真谛在于此。我们很多时候误以为死亡是终结，或者我们传统的文化告诉我们说一死百了，
对，死了死了，是不是？
对，但实际上呢，生命是延续不断的，或者说我们的灵魂的生命其实是永存的。我们要考虑的只不过是一件事情，就是真正我们死了之后要面对什么的问题。所以盼望今天我们所聊到的内容能够给我们一些的启发，能够也给大家一些的鼓励，让我们知道原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足够坚持，坚持自己眼中正的事，或者说是神眼中正的事，即便我们不被外界所接受，或者是不被环境所接纳，因为神会接纳我们，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
嗯，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遇见了你，你爱让我苏醒，生命因你有意义，每个呼吸，你爱温暖我心，我想着你，湿了眼睛，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不能错过。怎能错过热烈的爱向我袭来，爱如大水，我完全淹没，所有不堪融化在你爱中，不再怀疑，不再忧虑，对我的爱没有止境，爱能将所有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
那也感谢朋友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星，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再会。
我想着你，湿了眼睛，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不能错过，怎能错过？热烈的爱向我袭来，爱如大水，我完全淹没，所有不堪融化在你爱中，不再怀疑，不再忧虑，对我的爱没有止境，爱能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世上没有任何事能拦阻你对我的爱。